Zu morgen einig, Königen für mich, wenn die Mingen röse, Chang Mi Hua Gen Xin, wenn die Jungen Quan Xin, in die Kuchen Bin, wenn die Lern die Kahn Bu, wenn Wan Chen Sun Bu, Jiao Zhu Tian Tian Fu Zi Luo,
今天要继续读《撒母耳记上》十二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撒母耳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赏还。 众人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手里受过什么。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
谢谢。好，感谢主。撒母耳已经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个王，那么这个王第二节就是，现在有这王在你们前面行，就是要由这一个王扫罗来带领以色列人。原来是撒母耳带领他们，现在是他们要求立一个王，现在就是这个扫罗要在他们前面行带领他们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撒母耳就说了下面的话，对他们说什么呢？第二节，我已年老发白，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从幼年啊，那时撒母耳生下来以后，他的母亲就把他放在会幕里面去学习侍奉神。幼年他就一直在老以利的面前侍奉神，一直到以利死了，神就借着撒母耳来带领以色列人。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撒母耳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因为神与他同在。那么现在他年老了，从幼年到老年，他说第三节，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现在这个时候他要有一个见证，在人的面前要有一个见证。什么见证？等一下就讲了。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若有，我必偿还。他这里说的都是对人啊，不是对神。在撒母耳的时代已经有摩西的律法了，所以以色列人是要守摩西的律法，要按照摩西的律法里面所说的，他有没有违反。摩西的律法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怎么样对神，第二部分就是怎么样对人，有这两个部分。那么现在请我们读旧约出埃及记20章，我们先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第一节读到十一节。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神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 土地、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这就是十条诫里面的前四条，前四条就是怎么样对神，以色列人每一个人要怎么样对神。第一条就是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第四节开始到第六节，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来跪拜，这是第二条十条诫的。第七节就是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耶和华这个名字是圣洁的、公义的、至高的、全能的，这个名字不能妄称的。你要向他祷告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拿他来作为一般的话来讲，或者开玩笑的话来讲，随意去讲都不行的。啊，你看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加拿大或者美国，有的人一说话就是白尬，这些都不能随便讲的，好不好？这是十条诫的规定。啊，第一个，除了不能有别的神，除了耶和华以外；第二个，不可以做偶像来拜；第三个，不可以随便说神的名字，不可以妄称。妄称就是说你随便在那里把神的名字拿出来说，哦，你说神的名字，耶和华三个字，是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在他面前讲，带着一个敬畏的心，不能随便提神的名字，这是第三条。第四条就是第八节，要守安息日，因为神规定了，他创造这个宇宙是用了六天，第七天他就休息了，安息了，所以神安息了，神就希望以色列人要守到这一天。这四条是对神的，以色列人要对神要守住这四条。下面请我们读十二节到十七节，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到十七节。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奴并他一切所有的。
这里还有六条，这六条是对人啊，怎么对人？这六条圣经里也把它叫做律例，法律的律，条例的例，律例，条例的例，律例。前四条也把它叫做典章，典章就是对神应该怎么对。这六条是条例，就是怎么对人。对人是从孝敬父母开始，你看每一个都是对人。那么撒母耳今天所提出来的就是第十条、十七条、十七条，就是十条诫的最后一条和第九条，这两条。第九条是不可做假见证，就是十六节陷害人。第十条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牛奴仆婢这种贪恋。 这是一个见证。撒母耳从幼年一直到发白，甚至于到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要在神的面前审查自己，我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今天在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第三节，他说，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受贿赂那就是妄作见证吧，你受别人贿赂。那么在这个时候，他要求以色列人为他做这个见证，因为他从幼年一直到发白都和他们在一起，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的话，保罗也说过。现在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三十一节，要读到三十五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五节。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辅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
你看保罗啊，他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这样的话，第三十三节，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啊，他没有贪图过。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那就是说保罗啊，他是支帐篷啊，他没有钱用的时候，他就去做工啊，这个叫代职侍奉，代职侍奉，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蒙神祝福的。他说我这两只手还要找钱，又要侍奉神，我还要去找生活费，我这找来的这个生活费不但我自己用，还要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可能提摩太也要释放，也要做工，提多也要做工吧，谁给他钱呢？他不是还问弟兄姊妹要啊？没有啊，他是靠神来养活他。这个就和我们今天的传道人有一些不同了，有一些不同。我最近听说有一个牧师对他的信徒讲，他说我每个月拿这个薪水是不够的，我的女儿现在进 UBC 大学了，好像是一年是几万块钱，我开汽车汽油费也很多啊，这个你们要奉献啊。但是他不好给，他只能给教会里讲道的时候说他和他的妻子是讲的要施一奉献，就说你们要施一奉献，但是他对执事会的人讲，就把这些虚荣告诉他们，你们要去告诉弟兄姊妹要他们给我奉献， 于是教会里面，这个教会里面就起了两派了。一派的人就觉得说，你是传道人，每个月给你有薪水，你应该向神要，不应该让弟兄姊妹来讲这些话，为你私人来讲这个话。另外有一派就觉得说，应该告诉弟兄姊妹，哎，要多给他奉献一些。好了，这两派就起了一个不同的看法。那么执事会的主席就认为不应该在弟兄姊妹面前讲这样的话，所以现在他们就把执事会的主席啊，就在外面宣传，这个执事会的主席没有按照圣经上的话来做，所以这个执事会的主席就不叫罢免，自己就退出了。退出马上副主席就上来，副主席就是支持牧师的。好了，所以你看这个就没有见证了。见证，撒母耳提到的这些事情的见证，至少是一个人良心里面就应该判断我应不应该做这些。在旧约是有十条诫，在新约是怎么样？新约是良心啊。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十四节读到十六节，十四节读到十六节。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好，这里请我们看，十四节是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以色列人有律法，有十条诫，那么外邦人没有十条诫，没有律法。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这个外邦人怎么还有个本性能够行律法上的事吗？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马上十五节保罗就解释了，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心里还有一个叫是非之心，是非之心在原文是叫良心，良心。即使你不是基督徒，你只要是一个人，当神在造亚当的时候吹一口气的时候，这是亚当的灵了，人的灵，人的灵里面就有一个功用，就是良心的功用，叫是非之心。是非之心就是良心。为什么这里翻译是非之心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是说到良心是来判断我们这个人的行为的。什么行为？是非、善恶、对错，就是由良心来判断。我该不该做这件事情，我应不应该孝敬父母，良心可以判断。孝敬父母良心就平安，不孝敬父母良心就不平安，这是良心来判断。我接受别人的贿赂，良心会觉得不平安，特别是基督徒。基督徒的良心和一般人的良心还有一点不同，因为有基督徒的良心里面有圣灵，因为有灵，所以基督徒良心的标准是高过非基督徒的标准，因为他的良心里面有圣灵，圣灵的要求是很高的。
心就是灵里的，
对，良心是我们灵的功用，人的灵的功用，每一个人都有良心，但是基督徒的良心超过非基督徒的良心。所以今天有的人呢、啊、说这个不信主的人啊，有的人说不信主的人也有良心，我们基督徒也有良心，他不知道基督徒的良心的标准是高过非基督徒的良心。非基督徒的这些人的良心，他是看行为，我这个行为做错了，他就违反了良心。但是基督徒的良心的定罪，不只是有行为，连你思想的罪都要定你，你想都不能想，你想了，良心就责备你，这就标准高了。基督徒如果有不圣洁的思想，马上就定你的罪，不公义的思想也要定你的罪。所以基督徒的良心的标准是圣灵的标准，圣灵的标准。非基督徒的他的良心的标准就是人的良心的标准，就是罗马书第二章讲他们是非之心同桌见证，同桌见证，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因此一个基督徒的良心有一天要在神的面前受审判的，我们的良心到神的面前受审判。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基督的台前，那就没有可以辩驳的了。你说我要讲理由，没有理由可以讲了，你到主的面前良心就敞开了，光一照，那你就知道我都是错的，都是错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那就在神借着基督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什么叫隐秘事啊？这件事情只有你自己做的，你自己知道啊。你以为能够瞒过别人吗？你瞒不过神啊。这件事情是你思想想了，你计划了，不过你行为没有出来，但是你已经有思想了。你的良心会责备你，圣灵会责备你。今天你不听，有一天到没有认罪，如果今天你没有认罪，基督徒认罪不只认你行为上的罪啊，你还要认你思想上的罪，要认你感情上的罪。如果今天你没有认罪，有一天到基督的台前，那你就要接受审判了。好，那么我们还要请弟兄姊妹读一点圣经经文，读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读到十二节。罗马书十四章第十节读到十二节。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好了，这一个就是万口都要承认啊，承认就是 confess， 就是认我有罪。那你那个时候在神的台前没有理由可以讲啊，万膝都要向神跪拜，而且要把自己的事向神说明。因为什么？良心的标准，良心要做见证。那个时候良心要在神的面前来责备我们，没有人可以说话，没有一个理由可以在神的面前讲。 因此保罗他自己常常勉励自己和勉励弟兄姊妹，要在神面前存一个无亏的良心。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读十九节读到二十节，十九节读到二十节。
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许米奈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放毒了。
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要常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亏这一个字在原文就是完整的、完好的。什么叫完整的？什么叫完好？好的，就是当我们做一件事情违背了良心的时候，良心就会控告我，就不平安，这个良心就不完好了，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良心。我要保持一个完整的良心，就要使良心不会控告我。我睡觉，我的良心平安；我走路，我的良心平安；我在神的面前，我有一个完整的良心，不受控告。所以保罗讲，如果有人丢弃良心，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昧良心了，昧着良心了。当你昧着良心做事的时候，在正道上，正道原文是信心，就是你这个基督徒，你没有办法再走属灵的道路。你在哪里昧了良心，你的良心就会一直不平安。你可以不管良心的感觉不平安，我不理你，我天天还是吃我的饭，那你知道你可以这样做，但是有一点，属灵的路就断了，就像一个破船怎么走啊，船都破了不能走了，属灵的道路就完了。属灵的道路完了，你没有前途了，属灵没有前途了，你还可以过世界上的生活，可以。更严重的就是保罗下面讲的这两个人，要把他们交给什么？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谤读就是毁谤了。有的人说你怎么样？你看，良心讲的我没有听，我还是做，我还活在这里啊。他还觉得这就叫谤读了，好不好？自己还自己觉得不错了，昧着良心还不错了，但是实际上长期这样做就会把他交给撒旦了，他就没有前属灵的前途了，在正道上就是一个破船。所以因此今天撒母耳就说了一句话，我若亏负了谁，我一定还给他。我抢多了别人的牛吗？羊呢？如果有这种事情我做过，你们就可以提出来，我一定要还。所以基督徒，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保守我们的良心。那再请读一点《使徒行传》，看看保罗怎么做。二十四章十六节，《使徒行传》二十四章 十六节。
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
好，保罗对神对人都常存无愧的良心。对神怎么常存无愧的良心？就是听神的话。当你不听神的话，基督徒不听圣灵在你里面的指教，你良心是不平安的，不平安。因此我们对神对人都要常存无愧的良心。在今生我还活在世界上，如果我的良心不平安，没有一个完整的良心，我就不能走生命的道路了，属灵道路就完了。除非有一天我重新来对付，我该欠别人的我就还给别人。良心的要求在我们里面，我们刚刚讲了是圣灵的标准，圣灵的标准是很高的，一句话你都不能说错，一件事你都不能做错，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对人要诚实，不能有任何的诡诈和欺骗。如果有任何的诡诈和欺骗，你的良心都会觉得是错的，错的。我记得有青年人，他们在主的面前信主以后，这个良心啊，圣灵在里面做工，良心的要求是非常的高。比方说他到你家里来敲了门，你把门开开了，如果你没有说请你进来，他都不敢进来，他就站在门口，因为一定你说 你请进来，或者他就问我可以进来吗，可以，那么你就进来了。有的青年人很随便的，他到你家里呢，一想要用你的电话拿着他就在用了，一想用什么就拿着用了。但是如果有一个良心在神的面前是完整的人，他要先问问你，我可以吗？如果不可以，那就不要做。因此这就是良心的标准。那么我记得还有一个青年人，这个时候这个见证是在几十年前，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我也在南京的时候，他们做的见证。那个时候南京在市内有火车那个时候还在国民党的时代，南京市内有火车。但是火车那个卖票的这个人常常有贪污的行为。他怎么贪污呢？他就来，你上车买了一张票，你就拿到手里了。下车的时候这他又问你把这个票要回去，要回去做什么？他就卖给第二个人。你看他这个卖票的人是这样做。但是呢，里面就有我们的弟兄，学大学生。下车的时候他就问他要票，因为这个票的后面写了你不能把票再交给那个售票员，他说我交给他我里面良心不平啊，他就不交。这个售票员很不高兴，结果他就掏一点钱出来，他说算了，我送你一点钱，这个票我不能给你，我的良心不平他说我宁肯给你一张票钱都可以。那么这就说明一个什么呢？一个人要保守他的良心。还有我记得我们青年的时候有人问你几点钟，这个很难答的。你说现在我们现在可以随便说现在如果我们讲了10:45，那我还没有讲这个话，那个秒针就跳了，怎么办青年人他就考虑这个不能随便讲了所以要加一句话，大约是10:45，大约，因为我说准确，就是要求自己准确。好像我们今天觉得你这个叫吹毛求疵 哎，但是那个不是，那是圣灵对他的要求，从小他就学了。所以撒母耳是从幼年开始到发达，他就学了神的话，十条诫啊，是绝对不能够侵占别人的东西。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思想里面一定不能有这个概念，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要尽量的准确，是说话，我的行为要尽量的圣洁和公义，我的思想一定要在神面前蒙保守，蒙保守。好，感谢主。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做一个见证，那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常常勉励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因为存了无愧的良心，前面的路就没有办法走了。所以保罗在弟兄姊妹供应他的事情上，他是非常圣洁的，非常圣洁的。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二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二节，
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沾谁的便宜。
好，这是保罗说，没有亏负谁，没有败坏谁，也没有占谁的便宜。这就是一个传道人他要在神面前的良心，因为他应该有这种良心。那我们再请读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第八到第九节，八节到第九节，
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每一个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
好，这是一个传道人，他说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那意思说，他在哥林多教会服侍的时候，没有收过哥林多教会的奉献。你们不奉献，我也不要，但是别的教会会供应我。为什么？这是神感动别的教会来供应我。你看他是这样讲。第九节，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保罗在哥林多那里服侍的时候，他也有缺乏呀，因为他要服侍嘛。他缺乏的是怎么样呢？他不累着他们，意思就是说我不会问你们要钱呐、啊，你懂这个意思吗？他从来不说这个，他在神面前非常谨守的。但是感谢神，马其顿来的弟兄还补足他的需要。所以当时哥林多人对于保罗是有亏欠的，但是保罗不在乎这一个问题。所以今天一个传道人不能向别人讲，也不能向知识会讲，我还需要什么，还需要什么，不能讲这样话的。因为是神呼召你出来传道，神就负你的责任。如果你没有仰望神，你去仰望人，那是绝对错误。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啊，这个是保罗在神的面前给我们看见的。现在再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节， 第八节，要读到第九节，第八节到第九节。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
好，这里保罗就提出来，就是我们要顾念贫穷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说，他是第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就是恩典，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这个没有事字，没有凡事，使你们常在充足的里面，就是不会缺乏。神会祝福你们，祝福每一个基督徒，他不会缺乏的，传道人更不会缺乏，因为有神的恩典。因为不缺乏，就要多多行善事了，看到没有？你就有的能够给贫穷的人啊，这是神所祝福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定要想到贫穷弟兄姊妹的需要，贫穷弟兄姊妹的需要，就是主耶稣，刚刚我们读到第使徒行传二十章，施比受更为有福。好，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请我们读箴言十九章。十七节，箴言十九章十七节，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赏还。
好，感谢神，这一个就是怜悯贫穷的，那你就是借给耶和华，你这个善行耶和华会赏还，耶和华会使你富足。也许你拿出去的是十块钱，神也许祝福你是一百倍了，这是神的祝福啊。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眼睛总是看神，神会顾念我们的需要，神不会忘记我们，但是我们常常要想到贫穷的人，贫穷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此这个良心的问题啊，就是基督徒做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做到良心平安，良心不控告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如果我的良心平安了，感谢主，我就可以安然见主了。同时我的良心平安了，我没有任何的控告，神会祝福我，而且我属灵的路还会一直往前面走。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讲到这里。那么下面呢，我们想看弟兄姊妹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可以来交通，好不好？好，请讲。
那刚才讲到那个保罗说那个徐奶奶，徐奶奶跟那个杨奶奶让他交付撒旦，我就想到前面哥林多后书里面也有一次说交付撒旦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例子，那有一个人哈，他我是无意间认识他的，后来他在交谈马上他就认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就说你也是吗？他就说曾经是，但是我现在不是了。我说那为什么呢？他说我现在已经皈依什么法师什么东西的哈。我说你怎么会离开主呢？后来他就说，我告诉你，我是传，就是他讲的意思就是实习传道人，就是他已经要进入这样的。我说啊，这么大的恩典，你怎么会丢弃呢？后来 他就讲一堆哈，讲一堆，那我就跟他讲了。后来他就流眼泪的，他就说如果我离开的时候，如果碰到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我可能就不会离开。我说现在不晚了，你现在接受他，那你不会，耶稣喜欢这样子哈。他就一直说不可能的。后来呢，他就因为我当时跟他情况可能就是一面之缘，所以后来他就要了电话，但他就打个电话来，我跟他讲，他每一次都是很痛苦的，都说不行不行。他说他，我说那个东西是个捆绑，你知道吗？他好像知道，但是后来他就不再打电话来了。那我因为我也就没有去，我当时心里我就跟他说，哦，我说你在祷告，我也祷告，因为你是懂得的哈。可是就在这个没有过多久，有一天我在 Richmond 那个餐厅，那个素食餐，人家请我吃饭，但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餐厅，反正去了。去了以后，哎，结果才还没坐下，就是哎，他就带了一大群的和善尼姑，好大一群的，就是大概比我们还多，是这样拼起来的。他就跟那个和善尼姑一直讲了，就把我拉去，他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这样讲。我当时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个场面，我看那个尼姑和尚，我都有些头昏脑胀，我都不知道怎么躲。但是他这样讲哈，后来我就看他，我说你不是也是基督徒吗？哈，这样。可是他就流眼泪了，他就说，他说其实我现在做的工作是专门在帮他们办。我说办归办，就是办这尼姑和尚移民到这边来哈。哎，结果后来，那他后来再跟我讲，他就说我不可能回头，啊，我就心里好很难过，我就现在还是会想起这个大概就两三年前的事情，那我就想到那个，我就不敢像保罗说那样说什么叫菩萨，我一点都不敢问，所以看我说这个保罗是已经那情况可能不一样，那他也比较切切。那像这个情形，我就想着，哎，为仇敌祷告这样子哈。那像这样，他自己都一直说不可能，不可能。那怎么办呢？我就心里头觉得。
我们读一处圣经吧，啊，提摩太前书，十五节，第五章，第五章十五节，提摩太前书哈，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请我们要注意这句话哈，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啊，请我们注意这句话，然后再请我们读一节圣经，请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好，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脱离了黑暗的权势，就是撒旦的权势，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国家，那就是基督的国里了，爱子的国里了。所以上个星期六讲了，我们不要出国了，对不对？我们就在这个国里面。但是有的人可能现在还想出国，所以他又到哪里了？撒旦的权下去了，对不对？转去随从撒魔鬼，可以的，基督都可以的。但是你要知道，他已转去随从我黑暗的权势了，黑暗的权势就在他身上有一个权柄了，有一个权柄。但是这个基督徒，因为他已经相信主耶稣，如果他当时是真正信了，那么他里面一定有神的生命，永生，一定有圣灵住在他里面。圣灵和永生是不会再走了，不会再走了，因为他是从神所生了。但是他要不听神的话，那么圣灵和生命仍然在他里面，但是这是一个悖逆的孩子，就像一个父母生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听话， 一个孩子不听话背叛父母，完全可以的，好不好？但是他还是父母的儿女，就是因为我们得救完全是恩典，我们的得救是完全恩典，不是靠行为。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是白白的恩典，这是神送给你的。但是你接受了这个恩典以后，你又离开神了，神给你的恩典不会再收回去了。神不是说你不听话我就收回去了，神盼望你这个浪子有一天还回头。如果这个人他刚刚我们说的把他交给撒旦，这是两个不同的情况。像刚刚你说的这个人，他是自愿的转去随从撒旦。保罗说的是亚历山大、须弥乃，他们是一直落在罪的里面，他们是犯罪。他不是说我要随着跟随撒旦，但是我要昧着我的良心，我要去犯罪，所以要把这种犯罪的人交给撒旦。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情况。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像须弥乃和亚历山大，可能在当时保罗提出他们名字来，也可能在当时在教会里面他们是比较出头的人，但是保罗没有讲他们是不是传道人，我们不知道。如果他们这一种人继续在犯罪，这种人就要交给撒旦。举个例来讲，假如我们今天有一个牧师，有一个传道人，他是同性恋者，对不对？他继续犯罪，同性恋。或者有一个牧师，有一个传道人重婚，那怎么办？他有什么见证？信徒都会觉得他都可以这样做，我怎么不可以这样做？他还在传道啊，这就羞辱了神的名，混乱了神的道。所以这种人一定要把他交给撒旦。而且保罗也说要把他们从教会里面赶出去，不能把他们留在教会里面。这个就是要纯洁教会，纯洁教会。
那如果他是传道人，谁能把他赶出去？
对，这就是现在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大家是不是根据圣经的真理了，好不好？你看看现在这个同性恋的允许，好多现在好多教会已经开始了，
很多很多，
对不对？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对对，神会清理门户，不错。
我在这里有一个教会，那个牧师离了婚，结了再结婚，他们的弟兄姐妹就同性牧师，他说是牧师的太太不好，所以他就离婚了，现在才结婚，还在做牧师，还在领会。这怎么解释？
这个从圣经来讲，对基督徒来讲，这种事情是不允许的。
就是对方不对，走了，跟别人好了，
他自己都不能够结婚，
还是不
他是传道人，他更要做榜样。
圣经有讲吗？有
啊，圣经就讲，除了淫乱了以外，我们就不能够再离婚。那请你读马太福音。19章，马太福音19章第3节，要读到第九节，第3节读到第9节。
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起的，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好，这里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不能够休妻，不能离婚了、啊、休妻就叫离婚。
但是可能是那个对方有那个什么淫乱、
不是，现在我们你说的这个人，你也不清楚他是不是有淫乱，对不对？他们是那就不管了。两个人性情不合都可以讲，我都怀疑你有淫乱，你也怀疑我有淫乱。那么我们现在只站在牧师这边来听，说那个他的原来的妻子有淫乱，他妻子也可能就说牧师也有淫乱。你后来又结婚了吗？那你可能就原来就跟这个女人就有淫乱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不清楚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原则，休妻另据就不对。
嗯，休妻另据。
另据。就是说离了婚，如果他的妻子真是离了婚，这个牧师就要守住自己，在神的面前要有见证。因为你今天要把神的话要告诉弟兄姊妹嘛，连神的话你都违反了，你怎么去教训弟兄姊妹，怎么帮助弟兄姊妹，那个是不行的。
所以我不去了，他们就常常叫我们去。
是是是，所以现在就是说，传道人自己没有守住圣经的话，弟兄姊妹就不去了。所以我刚刚说啊，那个传道人什么女儿要进 UBC 要多少万，这些现在好多弟兄姊妹就不去了，因为他说你不是按照神的话来做。
但现在好多都是很跟以前的牧师相差很远。我们在多伦多有个教会，他的电邮起价了，还有他去探访人探的很多，所以我们教会已经嫁给他那个电邮了。他说还不够，有1000块钱电
影每个月。哦、就是汽油钱嘛。
哦、
他要汽油
钱。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好不好？现在，
这
个保罗就是好。
我说他不如我，你看多圣经的，啊，读了神学，为什么要这么斤斤计较？
感谢主。
他在讲，已经。家庭被可能加那个电影钱给他了，他还说不够，他说要多少多少，我觉得很奇怪。
他可以问神要嘛，对不对？他说好，请讲。
我想请教蒋弟兄们，就是那个在信心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良心的控诉跟撒旦的控诉这两个的分别。第二个就是用心灵跟诚实，那个心灵跟诚实跟这个信心这中间的有没有关系？
撒旦有一个工作是要控告我们，撒旦的控告和良心的控告不同的。我们基督徒良心的控告是圣灵在里头责备我们，圣灵的责备它是有根据的啊。因为我们最近正在读罗马书的里面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律，罗马书第八章，或者我们读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我们读第二节好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好，这个律，基督徒的里面有一个律，这个律是生命圣灵的律。就是我里面不是有神的生命吗？我里面又有圣灵住在里面吗？圣灵和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是一个律。什么叫做律？律就是说不会改变的。比方地心吸力是个律，地心吸力这个律啊，你任何一个东西你只要一放手就掉下来啊。你看这个放在我手里，我只要一放手它就会掉下来。这个地心吸力是个律，老是不变的。你第一次这样，第二次你这样做也是，第三次一千次一万次这个律不会改变的。今天在我们里面有个圣灵生命的律，这个律不会改变的，神不会让步的。你错了那就是错了，你里头不平安了，那是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这个是我们的良心受责备是从圣灵来的，撒旦的控告是从外面来， 到我们思想里，请注意啊，撒旦的控告不能到我们灵里面，我们的良心的控告是灵里面的，生命圣灵的力也是灵里面的感觉，撒旦的控告最多到我的思想里，使我的思想扰乱，使我的思想不能够接受生命圣灵的律，它是主要在我的思想里控告我。撒旦的控告很多时候是我已经犯了罪，我已经向神认了罪以后，他还要把这个罪拿来控告我，就是我过去犯过罪，我向主认了罪，按照圣经里讲，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撒旦就常常拿我已经认过的罪来说，你看，你那个罪还在，你还对不起这个人，或者你怎么样？但是我实际上已经认过罪了。但是只有一个情况，就是我向人认罪的时候，我还应该赔偿他。如果没有赔偿，撒旦会利用这个来控告我。比方我欠了别人的钱，我是向人认罪了，但是你没有赔偿，你该把钱还给别人，你里面就平安了。这是一种的控告，就是撒旦在思想里控告我。还有一种的控告，就是我思想的罪，你懂这个意思，我思想犯的罪，我没有行为，撒旦会控告我思想的罪，圣灵不会控告我思想的罪，不是控告，圣灵是生命圣灵的律，要提醒我，一提醒我，我知道这个思想不对了，我就向主认罪，主啊，我错了，我不应该有这个思想，就对了。撒旦控告就是他用有一个我们里面还住了一个罪，你记得吗？罗马书第七章讲，这个罪常常会来引诱我，就使我有这种罪的思想，一有了罪的思想，撒旦马上就控告我，你看你又在想什么东西了，你懂得这个意思吗？这个在思想里的东西不是灵里面的，有很多都是从撒旦来的控告。所以基督徒要分清楚，因为思想里的东西是属于魂里面的东西，魂里面的，所以我们要分辨。撒旦如果把一个罪的思想放在我思想里的时候，而我的感情也愿意去接受的时候，要小心了，好不好？因为撒旦会引诱我，又来控告我，这是撒旦做的。
那是不是也会带来不平安
吗？那当然，这个时候不平安，我们里面的确有不平安，因为他控告了你，但是你要抓到一条，就是你有没有向主认罪。如果你认了罪，你就要把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拿出来对付撒旦，就说我已经认了罪了，刚刚我有这个思想不对了，我又向主认罪了。如果你不管撒旦来控告你也好，你里面感觉不平安也好，你立刻向主认罪，主啊，我错了。认罪以后你要抓到主的话，主就赦免你了啊。如果他再来引诱你，那你就要抵挡他了，好不好？要抵挡他。
好，好，那个撒母耳记十，刚刚那个十二章，十一章啊，
十一章啊，
十一章那个最后，他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要说这个百姓对撒母耳，十二节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这个我没有看到这句话呀。
你说哪一句话？
没有说扫罗不能够管理他们嘛。
哦，那么这里就要在前面有一句话，就是二十七节，第十章的二十七节。
十章的二十七节。但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
好
，OK，
对对对对，好吧，
这是指这个，
这是这个
，OK，
好。
刚刚就是说。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那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另外还有一处呢，如果弟兄姊妹也可以看，就是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要往前面翻。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第七节啊，第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今天基督徒要学会一个，如果我都认了罪了，他还来控告我，我也赔偿别人的东西已经赔偿了，他还来控告我，哦，说你还有这个思想，你还在贪心，那么我们就要抵挡他，因为我们里面做了一个罪啊，这个罪也有它的律啊，它常常来拿一些罪的东西来引诱我们，引诱我们。这个罪住在我们里头的罪不会走的，因为那就叫做罪性嘛，从亚当就开始了，它不会离开的。所以我这个人不要受它的影响。现在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已经迁到爱子的国里了，我就是新人了，他影响我们就是要我们离开爱子的国，又回到他原来那里去，我们不要受他的影响。所以他常常会试探我们的思想，我们要注意。因此以弗所书还有一句话，也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二十七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七节，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啊，请注意啊，留地步，什么叫留地步啊？他来了，你就给他留一个地步，他进一步你就退一步，你就给他留了地步了。所以他要把一个思想摆进来，犯罪的思想也好，控告的思想也好，你不要给他留地步，不管他说的对不对，你都要抵挡他，我们绝对不能接受他。他就是说的对也是有问题的，
问题你都不知道他到底从哪来的。
对，为什么他也有问题呢？你看他试探夏娃的时候啊，夏娃错了就不应该跟他沟通，他说一句夏娃就说一句，他说一句夏娃说一句，如果这个时候他来说一句，夏娃就说我不跟你讲，就抵挡他，不给他留地步。什么叫留地步？他说一句你就想，嗯，你就接受了，他又讲一句你又接受了，这就给他留地步了。所以对撒魔鬼一定要抵挡，奉主的名抵挡他，他一定要逃跑。啊，
对，我为什么跟蒋弟兄介绍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是一个商人，所以我过去十多年前在中国经商，那么因为在中国有很多官员他讲的话是谎话，你稍微一信他的话，你照他的路走，最后就是乱七八糟。那所以我信他，我好像没有犯罪，但其实到后面是很乱七八糟的。那我抵挡他，那看样子好像我不服从官长，但是我反而能保护我自己。那所以这个的中间问题就很多了，到最后要很多事情要做和解的时候，譬如说我认为公平应该是十万块解决，那他要二十万，那我当然要只能讲零。那当然像我以前个性二十万通通给他，但这样子就不对嘛。那所以这样子的来回其实是很多两边的是很麻烦的，我花很多时间，所以蒋弟兄给我回答，我其实还蛮开心的，我待会还在问
感谢主。